大家好，欢迎收看《选战最前线》，我是林一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制作单位特别来到了台中，要访问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哦，这次的九合一大选，大家过去常常在讲说要决战中台湾，也显示说台中市非常的重要，因为台中市的选民呢自主性非常的高。过去大家说这边是所谓的摇摆州，不过呢，不管是蓝还是绿的政治人物，真的都要拿出政绩还有实力来说服选民哦。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到台中亲自的来访问卢秀燕市长。市长您好。
一如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一段 VCR，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卢秀燕市长在过去四年的施政成绩单。
是一块什么？不是，这是你的区的地图。大家来进行说明一下哈，跟讨论，谢谢。
那市长过去四年在台中呢，其实大家对您的印象就是非常的稳健，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家对您最熟悉的就是妈妈市长，就是很照顾市民。那您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聊一聊，您觉得过去四年台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空气还有教育文化以及经济。那大家都知道，我当初之所以参选有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空气，因为我自己也在呼吸空气，每一个市民朋友连出生一天的 baby 都在呼吸空气，所以我觉得空气不好那是这个城市首先要改善的。我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啊来决定要参选，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参选的原因之一。也因此过去四年以来，那我花了最多的心思就是改善空污。那你知道改善空污是所有这个国政市政里面最难的一种，因为在跟老天作战，在跟空气作战，怎么把它变好？其实是有方法，只要有心，你就可以找到方法。那主要是在境内污染，我们知道境内跟境外的污染， 那境内的污染我们自己想办法一定要做好，污染怎么来我们就要怎么解决。那污染有分三种，一种是固定污染，那一种是移动污染，一种是有关逸散的一种污染哈。那这三种我们都要找出它产生污染的原因来加以改善，那加以遏制。那所以经过将近四年的一个整治，那我们交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哈。那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家有空气品质标准，就是 PM2.5 我们是定15微克。那台中是合并升格以来从来没达标过，从来没达到过15微克。可是今年六月底结算，台中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达标，而且优于国家标准。那今年6月30号，那我们年平均的这个空污线已经到了14.1微克。我们不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达标，我们也是中南部第一个达标的城市。因为中南部地区很辛苦，因为这个地方有工业，有各种产业，有那各种的国家能源的这些电厂都布置在中南部，也因此呢常年以来饱受空污之苦，其他城市还在奋斗当中。所以我们有一点成绩单，不过还没有完全啊。那为什么呢？以空污不良日来讲，我上任之前台中一年的空污日大概2个半月，
哦，那蛮多的，
对对对对。那现在已经降低到一年大概20-30天，可是从70-80天降低到20-30天，那我们空污不良日有大幅的改善，但是还是有，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OK， 其实啊，就是我们过去这四年也常常在电视新闻上报道到，就是跟中火相关的议题。中火其实也是台中市民很关心的。那我们也发现，市长在上任之后是紧盯中火，那么也曾经有这个开发。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民进党的对手，就是蔡其昌副院长，他也提出了一个以气代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市长，说您对中火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这个燃煤的这个机组啊，是要拆掉吗？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干净能源，您会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跟蔡副院长在我们的能源政策上有些雷同，也有不同的大大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有雷同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觉得在阶段的过程当中，以气换煤是必要的哈。
是。
那究竟气它的这个污染性比煤要小一点点，所以对于以气换煤，我们是赞成的。那我们最大的不同是，蔡副院长主张说，那这个一旦虽然增气了，但是不要除煤。那所以以中火来讲，它有10部的燃煤机组，那增加燃气机组，那所以他在立法院提案，就所有的煤厂煤电机组应该把它保留做备用。那我的主张是，我觉得认为只要你增加一部燃气机组，你要等量的除煤，拆除这个燃煤的机组。
哦，要把一个拆掉。
国家要有决心走上好的能源政策。那如果你一旦还留着的话，那你可能心里就会怠惰，那甚至呢，你就会觉得常常你就是可以开它一下哈。所以我们看到其他先进的国家都是采取除煤的政策。那像这个以夏威夷来讲的话，那大概在未来的这一两年内，它全部都要除掉。那以这个英国来讲，早年这个19世纪时候，我们看福尔摩斯时代，英国雾茫茫，大家以为是伦敦大雾，不是，那是那个煤污。
OK，
那个煤发电产生的污染。那这个英国呢，大概这一两年内它会全部拆除。所以我去英国伦敦考察的时候，他们在泰晤士河旁边有一座非常大的国立的公立的这个图书馆，它以前就是燃煤电厂，那现在全部拆光，可是它的那个煤仓，那它的建筑物还保留哈，古色古香，那变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所以我是主张说，我们一定要有决心，完全汰除用煤发电的方式，因为那是在用制造空污，伤害人体，用我们的肺当发电的一个方式。
其实过去四年台中改变很大的，第一个您觉得是在空污的改善上，还有个在经济投资发展上面，包括说我们看到这个这四年来在台中累积的投资件数高达133家哦。还有呢，就是市长也强调 开不了工都要开工，所以大家像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大智路，也是让很多的市民印象深刻。就是市长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很多在过去很棘手、无法沟通、无法取得这个和解的案子都可以动工，原因在哪里？那未来还有哪些是您觉得，如果您可以顺利连任的话，那是需要来关注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是六都唯一的女市长，那也因此呢，我在经济面特别重视哈。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只谈政治，相反的，我们尽量不要谈政治，发展经济
哈。OK，
那因为唯有一个城市啊富裕繁荣，人民才会有好生活。所以过去四年当中，我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经济方面的治理。那以大智路来讲啊，因为那边有一栋合法的建筑，它不是违建，合法的整栋，那一二十层楼，那政府发照给它，而且它的建筑物使用才没多久，可是因为新的火车站盖了以后，就盖到它的旁边，那以至于啊，这栋大楼造成台中火车站前后站不能够贯通。那前后站如果不能够贯通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及交通以及生活层面，因为大家要绕道而行，造成交通严重的阻塞，而且也浪费了经济成本啊。那也因此，一二十年下来，民众最大的希望就是大智路能够打通。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开辟马路的过程当中，常常造成流血啊，誓死抗争，那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倾听民众的心声，不要低估了人民他们对公共建设的一个协助。可是他为什么抗争？他为什么誓死抗争？因为政府要强烈的剥夺，叫他牺牲，换取大众的利益。我们有没有方法？他不牺牲，他贡献，但是不牺牲。但是大众又能得利呢？我觉得要兼容并蓄。那过去我们只选，所以当你叫人家要拆除的时候，给的是流血的价钱，让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生活，没办法立足的话，他当然跟你拼命了，因为你把他家拆了，让他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回归市价，用合理的价钱来征收，那好好的谈。那第二个，它可能不只是一个征收价格，它还有宜居上的问题。那在这个宜居的过程，我们需要给予什么帮忙？有些人他就是没有能力换居，你即使给他的钱以后，他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你政府怎么去协助他安置的等等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对这个大智路这24户呢，那这栋大楼的，而且人家是合法才取得，知道他一生的心血财产全部投资在他这个房子里面，你现在要用那种没道理的价钱要他这个割爱，然后要他拆除他的房子，让他流落街头，他怎么不跟你誓死抗争呢？所以在我上任之前，每次要讲到拆大智路那栋大楼的时候，那大家就誓死抗争。那所以呢，我们很耐心的分了很多的小组，一户一户去沟通。第一个，我们保证价格，让他们觉得说今天他不会造成损失。那第二个呢，他在搬迁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各案加以专案有人解决，保证解决。那结果呢，他看到台中市政府这么有诚意，那最后呢和谐收场。
可不可以谈谈，就是未来四年如果你有机会继续的来担任台中市长，你想要把台中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或者是一个怎么样你心目中想象一个理想的城市？
我们在去年有一项大型的这个媒体民调，还有今年有两个大型的媒体民调，台中市都勇夺台湾22个城市最幸福的城市，最幸福的城市。那对身为一个市长或是公仆来讲，这是我个人感到最感动的事情。当市民透过民调表现出来，他生活在这个城市是满意的，是幸福的，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最好的回馈。所以如果还有四年，我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继续幸福下去。那当然要构成市民感到幸福，他每个面向他都要满意，他居住他要有安全感，那他的这个经济要能够满足，他的各项的这个生活是能够便利，交通是能便利的。另外，他对于下一代的养育以及教养教育，他本身是能够放心的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在文化，在各种的环境生态方面，那他是觉得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我还有四年的话，我希望我们台中市的市民继续的幸福下去。
其实刚刚市长有提到交通的部分嘛，那么其实台中市民呢也会希望说，哎，在捷运的部分啊，就是不止一条线，可以再多一点。不过就是在这个捷运蓝线的部分，因为历经了18个月嘛，仍然没有办法动工。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绿营就指责说，哎，市府这个更改路线图啊，疑似要图利这个特定的这个人士等等。那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就是说，我记得在一次这个总质询的过程当中，议员建议说，那改成绿二线。如果市长当时的回应说，就是改成深绿好了，深绿线，其实听起来是真的是蛮无奈的，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聊聊，这个捷运的这个蓝线的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北部尤其双北的城市发展，不只是交通，在生活在经济上面，会城乡的发展能够比较均衡，跟捷运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那也因此对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其他的城市来讲，我们也迫切需要发展捷运。那我们台中的捷运大中部地区，桃园以南，高雄以北，台中现在就是只有一条捷运。那这条捷运呢，而且还盖了10几年，全台湾盖最久了，经过3个市长，每个市长上任都说要把它完工，都完工不了。那我也对市民做这样保证，那终于在去年的4月25号，那我们对市民做了交代，履行我们的承诺，让这条捷运绿线顺利完工通车。可是捷运之所以成功，它要有路网，不能光一条两条。
对，
也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我们捷运的蓝线以及其他的线要都能够继续的新建。可是有点无奈，我想不只是台中市，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城市，除了双北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新建的捷运当中呢，都多少受到政治的干扰。那似乎捷运是一种中央的施舍啊，那你跟我比较好，我就让你比较顺，你跟我比较不好啊，或者不听我的，那可能我就你的捷运就不能够被核定。我不是只有台中市，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城市也在吵这种问题。那也因此呢，我们迫切的希望大家能够以民为本哈，那然后让每个城市都能够公平均衡的发展，因为究竟全国的每个县市的民众都有缴税。都是国民，都应该被公平的看待。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捷运在这个核定以及中央协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摒除政治上的杂念哈，那能够公平的施政。台中是有个叫做连任魔咒，就是我们直辖市升格以来，
对，
照我上任之前，没有一个市长能够顺利连任，当一届能不能过关，我自己也很好奇。那我怎么会去谈到未来呢？现在的竞选，希望能够成功，那就是目前最大的目标。
但有一挂代志哦，就是需要一点仔冲破，甲老生灌了酒水，然后啊，心计厉害吼，特别安尼学袂上，啊，再袂查甫查某分袂清楚。
新闻播报前的准备看似简单，但我们所做的比您想象的更多。怀抱热情的心，冷静的脑，我们站在新闻最前线，提供及时资讯，为您追根究底，秉持客观的态度，还原事实真相，深度报道，开拓全球与在地视野，传递温暖与正向的力量。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这次也去访问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市长过去四年的施政，他们有哪些印象，还有就是他们对于台中有哪些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我们来听听市民朋友有话要说。我们刚刚看到市民朋友，包括这个公园啊、绿地啊，然后还有提到这个治安的部分。我们先讲一下治安好了，因为过去啦，我们听到就是有人用比较负面的形容台中市是所谓的庆忌之都，但其实台中治安这几年就是至少在这个警政的表现上，在警政署的评比上是得到肯定的。所以市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印象跟这个实际上的评比上是会有不一样的落差？
是在客观的数据上哈，台中的治安评比是六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以中央来讲，那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四大治安面向，一个是有关于扫黑，第二个是肃枪啊，那第三个是弃毒，第四个打诈，就是反诈骗。这四项当中，我们有三项拿到全国第一名，一项拿到第二。所以台中的治安基本上是受到中央肯定的，评比上、专业评比上是全国第一名。可是为什么市民会有落差？因为台中市民是一个标准非常要求的。刚才我们讲，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幸福的原地，因此也希望我们连一点点犯罪事件或者有一点凶案、刑案，我们都不希望。那我觉得这是好的期许。也因此呢，中央的评比跟我们市民主观的期待是有落差。那我们有的警察同仁非常泄气，他们说我们的台中治安都已经做到全国第一名了，那如果说大家还不满意，那其他县市要怎么办？我常常跟我们同仁齐勉说，好还要更好，第一名还有比第一名更好的，就是市民肯定。也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爱之深责之切。那市民朋友希望我们不要一直自满，希望我们更加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期待是好的，对我们是鞭策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市民有一些落差，我觉得我们要正面的看待， 而且要努力的去达成市民的期待。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聊聊这次的选战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呢，其实市长呢，就是也有到外县市去帮其他的人站台辅选啊等等的。那其实您的对手蔡其昌副院长就有讲到说，您一直在跑外县市，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他来做台中市长，您去选副总统好了。其实现在外界也会有这样子的猜测啊等等的，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您会怎么样去回应呢？
第一个哈，我自己在九次大选当中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每一场选举都不是单打独斗，那我是能够到这个前八次选举都算顺利，是有太多的朋友哈，那跟有志之士共同来帮忙，帮我站台，陪我扫街，帮我拉票，帮我电话催票。所以今天同样的，别人在选举，我心有余力的话，在市政那能够优先照顾的情况之下，下班的时间，周日的时间，那我能够去帮助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是人之常情哈。家浪之催，不浪之道，那这是人之常情。那第二个呢，我也觉得台湾的政治不是光自己好，别人也要好，大家好，台湾政治才会好。所以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啊，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很辛苦，我一路走来背极辛酸，背极辛苦。可是我如果有一点的能力，我也希望别人不要完全走我的路，那有更多人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他们如果能够选上，对国家、对社会的人民是好的，这就是我愿意出去的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说我们选举应该要应该要去，就是说多直接跟选民来请托，那展现自己的理念，那去与其去花时间去预测别人的话，那还不如哈，那这个多利用时间争取选民的认同跟支持，可能比较重要吧。
所以刚刚就是我们讲到说，很多人在猜测，就是有没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啊等等的，市长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知道台中是有一个叫做连任魔咒，就是我们直辖市升格以来，到我上任之前，没有一个市长能够顺利连任，每个人都当一届。
对，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10月26号，我能不能够创造台中的奇迹，打破这个连任魔咒，能不能过关？我自己也很好奇，那我怎么会去谈到未来呢？我们应该要回归比较务实的层面吧。我眼前的工作就是现在的竞选，希望能够成功，那就是目前最大的目标啊，不会去谈到未来。谢谢。
OK， 其实讲到这个连任魔咒啊，大家这次都很好奇，因为其实市长你有一个很难打败的记录，你是不败女王，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怎么称呼你？
大家帮忙了。
因为您过去的选举就是都没有输过嘛，对对对，所以这次您会怎么评估？还有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民调啊，就是看起来您跟对手的这个您领先对手的差距是有一段的，就是各家民调，不同的民调当然有不同的数据，但是现在纵观起来大概都是有一段差距的。您怎么看这些民调？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您会当选，然后出来投票的这个意愿反而就没有那么高了呢？
第一个哈，我是个很务实的人，所以我刚才在讲，我当下努力，未来不会去计划哈，就当下努力。同样的，我对于就是选举的结果，那我也觉得，那我们努力争取选举的结果，现在不知道。那我常常讲，民调只是参考，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结果，因为现在选票都还在选民的手中，一直到11月26号投完票揭晓才会知道。那也因此呢，各种民调怎么样的预测，那只是参考，不是不见得哈是真的会发生，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这是第一个哈。我注意到今年的选举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我刚才讲选风败坏，那是第一个，我觉得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现象。第二个，今年选情普遍偏冷。
冷。
它普遍偏冷，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可能，到目前看起来，今年有可能投票率全国都低。我不晓得我的预测对不对哈。那为什么？可能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很可能是经过2-3年的这个防疫，那人民其实非常的辛苦，那对于其他事物没有那么关心，除了疫情以外，可能对于其他的事物，包括政治选举，可能没那么关心。第二个，人民现在可能对政治有一点点厌倦感， 尤其选风这么坏的情况之下，所以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观察到说，今年除了选风败坏以外，有可能选情偏冷，投票率偏低哈。那这样的话，对于优秀或选贤与能的这些优秀政治人才，可能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事情。
OK， 所以就是这也是需要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很多听到在这个舆论上会形容说，市长您是这个国民党的最强母鸡哦，就是很希望说靠您可以来带动啊，或者是这整个声势。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市长来帮我们评估一下，您觉得国民党今年的选情如何？
目前为止不要忘记哈，就是国民党经过两次政党轮替的教训。而且两次教训呢都是国民党，那让我们一无所有，那人民要我们深切的检讨跟反省。当时这种，这是惨败，那其实是很痛苦的。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对国民党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被人民教训，我们趴在地上一无所有，重新站起更辛苦，但是让我们学习到怎么反省改革，而且现在站起来努力。这个争取人民的认同跟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目前我觉得看起来人民是有看到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二个，我觉得这次我有感觉到另外一个氛围，就是台湾的民众过去教训了国民党，不希望国民党一党独大，可是现在我觉得人民对于另外的中央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情形其实是有修心的，也因此呢，我也隐约的感觉到人民不会希望任何一个政党一党独大，变成傲慢甚至腐化了哈。所以我也对于今年11月26日的一个选举结果，我很好奇。那如果说如我所预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人民在展现力量，给任何政党醒思跟教训，希望大家学习谦卑，希望大家学习努力，不要腐化。
最近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蓝白之间的合作竞合的关系。那原因就是因为您之前其实有一个机会跟这个高虹安委员，就是在这个市场嘛，对这个议题上面，就是有同框交换意见。那大家就会揣测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您是去支持他等等的？那对这个林根仁这边的部分呢，可能会让他的阵营感到比较紧张，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竹的选情也是比较紧张。那这个部分您会怎么样来回应呢？
因为我有很多种角色，我既是市长，那我在我的政党里面也是资深的同志，那所以我也有辅选的任务，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把混为一谈了哈。那其实我要进行很多的事情，譬如说有过去从以前到现在，我以前当地委也是啊，常常到别的县市去取经考察或者是交流，所以过去我在接待很多到本市来考察的立委访问团、议会访问团或者个别的委员议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善待我们的地主之谊，而且人家来基本上是肯定我们的市政。譬如说高虹安委员，他来看我们的市场能够搬迁，而且成为全国最大的公有市场，营运良好。那蒋万安委员他来看我们的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能够做得这么好，他想看看为什么除了国民运动中心，我们还能够加入儿童的运动中心，那让亲子一起运动。基本上人家愿意来取经或交流，基本上都是肯定我们的市政。可是可能因为他们都具有另外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具有县市长候选人身份，那刚好我们就不同政党，使得大家有一点就把它变成戏剧化了哈。那其实在过去前三年是我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接受川流接待川流不息的立委或是民意代表的考察团或者个人的考察，今年累月在进行。就像高虹安来了以后呢，蒋万安也来，那其实看大家看万安好像理所当然，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凸显了我们台湾对于政党合作好像不太习惯。其实我觉得选举是一时的，除了选举那当下以投票的当下以外，其他的时间政党之间的既是竞争，也应该要有良好的合作或互动哈。那竞争要良性的竞争，也因此有些地方我们固然要竞争，那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要为人民为国家合作。可是呢，大家从 不同的政治上的企图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哈。那我更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不同政党之间选举是一时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市政城市发展得更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相学习跟合作交流。我觉得叫我妈妈市长，我希望像妈妈一样守护这个家庭，照顾是女朋友。这几年以来，大家为了胜选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也因此呢，我很担心，就是会尬拍给那段时间。
一起看世界 Podcast 精华焦点。
现在的社会住宅的概念跟早期的国宅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打开各大平台收听一起看世界 Podcast， 每周带给您不同的国际观测和新闻评析。
你也跟我们一样得了精神分裂症，你会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想要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卢县市长呢，在很多的市民这个心中哦，就是他有所谓妈妈市长的称号。但是卢市长的朋友跟他的同事又是怎么样来看他的呢？我们接下来看看这支 VCR。 市长，我很好奇，刚刚有一段是在讲到你中午有时候很赶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是香蕉配咖啡吗？
咖啡，对，
是咖啡、哦、
我们那个同仁有点口误。其实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是舟车劳顿嘛，那必须一直就是到各地市视察、开会或是参加各种行程，那所以有时候那这个路程很长，也没时间吃饭，也没地方吃饭，所以我最简单就是常常在车上解决。那车上解决呢，我就寻找我喜欢的饮食。
是，
那其中有一个饮食就被我们同仁嘲笑啊、我很喜欢喝咖啡，我每天一定要喝点咖啡、然后我也很喜欢吃香蕉、那我觉得咖啡配香蕉是这个非常对味的美味。可是我的同仁看我在吃香蕉配咖啡，他们都觉得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市长怎么喜欢吃这种食物。可是我觉得的确是很好吃啊，所以我就推荐给我们其他的同仁吃。那这个有的说啊还可以啦，有的说哦他不太习惯，所以那是我个人的嗜好了。
那我下次来试试香蕉配咖啡，再跟市长分享，我觉得口味怎么样？对，不过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您有这个妈妈市长的称号，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的观众朋友聊一聊？您觉得妈妈市长的这个名称对你的意义来讲到底是什么？你觉得一个妈妈市长要做到哪些？
我执政的第一年开始哈，那市民或者媒体朋友陆续就给我一个封号叫妈妈市长，
对，
可能跟我是六都唯一的女市长关系。另外第二个，台湾的女性的政治人物很多未婚嘛哈，那所以我是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不但是政治人物，那我也结了婚，也养儿育女哈，那也有一定的年纪，所以大家就很习惯的叫我妈妈市长。那我觉得叫我妈妈市长，我后来回想起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跟我的施政风格有一点点关系，可能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和谐的、比较守护的。那第二个可能跟我自己啊本身就是个妈妈，又是女性六都唯一的女性哈，我的这个另外的身份有关系。那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期许了哈，希望像妈妈一样守护这个家庭，照顾是你朋友。所以呢我这四年下来很努力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大家有很多的期待，很多的这个依靠哈。那所以呢我要做得更好，让大家更幸福、更有安全感、更快乐，守护台中市这个大家庭，照顾每一位是你朋友，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其实在上个星期五啊，就是在十全十美的造势晚会的现场，因为我们蛮罕见的看到市长就是比较高分贝的，就是严正的呼吁说希望这个民进党蔡总统可以导正选风，尤其是因为之前呢对手阵营有攻击妈妈市长这样子一个说法，包括送往迎来只顾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哦。那么其实过去我们大家对您的印象，您都是蛮温和的，就是说话不会比较这么直白的大声的呼吁，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您是有感而发吗？
的确是哈，那因为我从政很久，那我觉得从政的初心，每一位政治人物从政的初心都是什么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社会更好，更能为市民服务，这才是宗旨。可是，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这几年以来，大家为了胜选，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也因此呢，我很担心，就是会尬拍给那多少岁。那我们知道，当我们选举在做负面选举的时候，挂的看板是攻击的负面的，孩子们每天上下学的过程当中，他是看得到的，他以为选举就是这样子，我为了要赢，我一定要去攻击别人。当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他很不负责任，在抹黑或者是在这个人身批评的时候呢，那他可能以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所以很多的优秀的孩子以后他为了怕这种事情，他可能不愿意参政。所以我觉得社会的是非以及选举风气，其实比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更加的重要，可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个情形。那甚至呢，我觉得就是执政党他本身会去扮演这样一个负面选举的方式，那我认为岂其不以为然。因为选举，我们常讲选举一时不是口号，是因为真的要把它当一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选举过后，那我们怎么样治理我们国家，治理我们的城市，然后服务好我们的国民。但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民主风范，君子之争，正向选举， 本身也是一个很好政治人物展现自己以及示范下一代的一个效果。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这几年的选举当中，那大家为了胜选不择手段，斯文扫地啊，其实也不是就我感慨，只是可能从我的嘴巴讲出来，大家比较注意。赖副总统之前在他上次的总统初选，他也有这样的感慨啊，他有，可是大家好像忘记了。那可是我对这个事情极为忧心，那所以我就是我愿意挺身而出来谈谈这件事情。
哎，市长，你总共选从以前到现在是全部
这次是第九次了，
第九次了
啊！我一次省议员，然后六次立法委员，然后一次市长，八次，那连这次是第九次。
所以你会觉得这次的选风，你觉得真的特别？
我记得我前几次选的时候，刚开始从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断在选举当中，我们还要告诉市民朋友或是选民哈，那要选贤与能，要正面选举。你记得你小时候常常听到这些话吗？选贤与能，
对，
正面选举，良善的选举风气。可是这些话在这几次的选举当中完全没人在提。你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我们告诉社会大众选贤与能。如果一个人专门负面选举，专门做人身攻击啊，专门在那嗜血撒狗血，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恶意的这些抹黑造谣等等之类的话，那怎么会是贤跟能呢？可是我们似乎不在意，我们好像在只在乎输赢有没有选赢。那所以那另外呢，我们以前都会彼此约束啊，为虽然为了争取胜选，但是彼此约束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良好的风范，彼此每天不能够恶言相向啊，彼此呢要展现良好的君子之争。可是现在不是啊，每天不骂你两下，不攻击你两下，不批评你两下，好像他就是会担心他在选举上不能够顺利。跟我们跟我，因为我选了九次，跟我前几届的选举的景观完全不一样。可是到了现在，我们变本加厉。那我觉得长此以往，我们台湾号称我们民主政治、民主法治引以为傲，可是今天国民忧不忧心这个事情？我觉得国民很忧心，所以我率先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值得来讨论这件事情。平常市民朋友给我的加油鼓励啦，那等等呢，有做有他们有一些手做的一些小东西，我很喜欢，我也很感谢。
新闻播报前的准备看似简单，但我们所做的比您想象的更多。怀抱热情的心，冷静的脑，我们站在新闻最前线，提供及时资讯，为您追根究底，秉持客观的态度，还原事实真相，深度报道，开拓全球与在地视野，传递温暖与正向的力量。台视新闻团队坚守岗位，用心报道每一则新闻。维护社会大众知的权益，分秒必争，毫不妥协，以专业的态度守护我们热爱的土地。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视新闻。
我来带个路哈。
哇，市长，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台中哎，然后听说这边是您平常开会的地方，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我讲有一些局处首长，或者同仁那开会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的防疫的时候哈，在防疫期间，我看了186场记者会，
是
那很多的会前会啊，就是做一些防疫的决策啦，那或是防疫的准备呢，通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他们的戏称为是战情室。
战情室。
战情室。
对。
那战情室呢，我这边就是因为有很多平常市民朋友给我的加油鼓励啦，啊等等呢，有做有他们有一些手做的一些小东西，我很喜欢，我也很感谢。
是。
所以我会放在这个地方。
哇，所以这些小物都在这里。
台中二中的同学，
哇，
他们来访问我。那访问完以后呢，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是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就每人手做了一个小卡片，然后写的对我的一些鼓励的话。那我觉得很珍贵，所以我也会。那其实几乎都会啦，市民朋友给我的。那这个是，像有的是小学生的，小学生的。
OK。
啊，给是。给市长的祝福啊，多可爱！谢谢市长。
哇哦！
啊，这个是餐饮业者啊，亲爱的小叶子市长，全体市府伙伴，因为这场他们看到我们全体的同仁防疫的努力，那在防疫期间用行动支持餐饮业哈，尤其餐饮业当时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那时候不能内用嘛。
对对。
啊，所以齐心防疫，守护台湾，一起加油！台中最棒，台湾最赞。去年、前年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几乎三更半夜都在这个地方
都在这儿，
那一大早要整装完毕，
对，
去出去处理疫情。那
所以累的时候转过来看到这些，
看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疲累全消，因为我们照顾了这么多的市民朋友，那他们也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努力哈，大家齐心防疫，所以这看到这个你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哈。
所以这边是您的战情室，但是当您觉得很疲惫啊，通宵开会的时候，一转过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市政工作很辛苦，尤其我们是大城市哈，
对，
那。也因此呢，很多困难或是挑战来的时候呢，那挑灯夜战，那不眠不休啊，那为这个城市在守护啊，或者是替人民在解决问题。那可是呢，当市民朋友他们有给我们鼓励或我们得到好的成绩的时候呢，那你觉得那就是最大的回报。 那再辛苦也值得了哈，再累也不怕。所以我觉得谢谢生命朋友这四年以来跟我们携手同行哈，那一起来守护台中，那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市长接受我们的专访，真的是很感谢。那我们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全站最前线，我们下次再会。
得奖的是陈雅兰，嘉聘过优待。